大家都叫他马天安。马俊是什么人？他是天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，是我的领导。马俊的口才好，比我能煽动。1958年2月15日，马俊牺牲30周年之际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马俊亲属和当年老战友相聚，共同缅怀马俊。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：“天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，我们享受了。”1915年，回族青年马俊从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考入天津南开学校。胸怀大志的他，在一次演讲活动中结识了同校不同班的周恩来，志趣相投的两人很快结为挚友，经常在一起探讨报国的大问题。马俊在南开学校校风第41期发表《如何人格方可谓有价值》一文，提出当兹求学时候勤勉修己，将来深入社会以救中国。这与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样，都彰显着救国救民的博大胸怀和远大志向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天津学界很快响应，10天后就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，马俊担任副会长兼执行部长。他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领导才能，带领同学们上街宣传演讲，还发动商界组织商人罢市。罢市没几天，有商人私下酝酿复市，马俊听说后立即带着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几个同学赶到天津总商会，正碰到商会董事们在商讨是否复市。马俊质问道：“现在正是斗争的关键时候，为什么要复市？”一位姓张的董事反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在天津有没有财产？你知道我们罢市一天的损失有多大吗？”马俊听了这话，义正辞严地说：“鄙人是吉林人，在天津无有财产，但有生命，有热血。请问性命与财产孰重？鄙人虽无财产牺牲，然尚有生命和热血，可留于诸君面前。”说着，就向商会议事厅旁边的立柱撞去，幸好被身边的人一把抱住，但马俊的头已撞到柱子上，流了很多血，昏了过去。马俊的举动震惊了在座的商会董事们，大家感慨：“学生们是真心爱国的呀，命都不要了。”天津《议事报》刊登了马俊血溅商会的消息，他大义凛然的精神感动了天津商界。最终，天津总商会宣布继续罢市。此次罢市斗争的胜利，推动了天津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开展。不久，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，马俊被选为负责人。二，1919年8月，济南戒严司令、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，残酷镇压当地爱国运动，并杀害济南的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。消息传到天津，爱国群众义愤填膺，学生运动重新高涨。天津各界联合会公推郭龙真、刘清扬等10余人和山东代表一起赴京请愿，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取消济南戒严令，惩办济南戒严司令、镇守使马良。8月23日，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拒见请愿代表，还派军警将他们拘捕。报道请愿代表被捕的号外出现在天津街头后，又有上千名学生要求进京请愿。26日，马俊率领同学赴北京声援，出发前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们这次请愿是为了营救被捕的代表，惩办卖国贼马良。我们要抱定牺牲的决心，要与被捕代表同生死共患难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”到达北京后，学生们聚集新华门前请愿，但毫无结果。他们决定做长期斗争的准备， 将请愿队伍迁至天安门，起名天安村。马俊被推举为天安村临时主席，负责指挥整个请愿队伍。28日上午，马俊率领近万名学生从天安门向新华门进发，一路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、承办马粮、抵制日货等口号，市民纷纷驻足观看。下午1点左右，队伍到达新华门，要求总统徐世昌出面，结果左等右等，等到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派来的大批军警。面对蜂拥而至的军警，马俊毫不畏惧，他高擎旗帜登上一个土堆，向周围的人群大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是中华民国国旗。”大家说得很对，国旗是代表国家的，我们中国人应该爱护它，爱护自己的国家，不容别国侵略。日本曾和袁世凯签订21条的条约，现在又侵略我山东青岛，就是想灭亡我中国。同胞们，要勇敢起来保卫中国，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。学生和市民纷纷鼓掌。马俊又对军警说：“你们是中国人，应该爱中国。你们现在来阻挠我们的爱国行动，是长官命令，不是出自你们本心。听说好几个月没发饷了，钱上哪里去了？不是被长官入了腰包了吗？”听到这里，不少军警低下了头。僵持到下午，军警头目欺骗马俊等学生代表到天安门内谈判，结果一进入天安门就不准出来了。大家焦急地等待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。请愿队伍谢绝了北京爱国团体送来的饭菜，大家决定绝食。军警们挥动棍棒和枪支向学生猛打，大家高喊要马俊出来。马俊担心大家的安全，说他们要逮我，我出去就是了，免得大家受累。代表们不同意，商量着要替马俊改装。一位代表脱下他的毛料西装，与马俊的蓝色大褂做了交换，两人还换了皮靴。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，军警们拿着手电照代表的脸一个个辨认，近2小时也没找出马俊。恼羞成怒的军警点起大气灯，照得四周如同白昼，一番更仔细的搜寻，仍然没能找出马俊。军警又使出新花招，让4个兵警挟持1个代表拉到大门口，大声喝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来的？”回答没问题的被推出门外放走。挨到马俊的时候，只剩下几个男代表了。面对喝问，他正气凛然地说：“我是马俊。”马俊被捕了，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几名学生代表。京师警察厅抓捕爱国学生的暴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和愤怒，抗议书和声援电像雪片一样飞来。担任天津学生联合汇报主编的周恩来赶到北京，组织几千名学生围住京师警察厅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。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人也开展营救和保释工作。迫于各方压力，8月30日，徐世昌将马俊和2次被捕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。在回天津的火车上，周恩来、马俊等商议成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领导学生运动。9月16日，觉悟社成立大会在曹厂安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。为安全起见，他们采用抓阄的方法决定各自的代号。马俊抓到29，化名念九；周恩来抓到5，化名五豪；邓颖超抓到1，化名一豪。觉悟社本着革新革新的精神，以自觉自觉为宗旨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。成立伊始，创办觉悟杂志，宣传民主科学思想，并邀请李大钊到天津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。成立1周年之际，觉悟社代表前往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参加5团体座谈会， 推动学生团体联合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培养了骨干。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当年这样记载，马俊回京后尤为狂妄，他说，入狱前的马俊是家人的马俊，出狱后的马俊就是国人的马俊了。马俊因大闹天安门，坐镇天安村而闻名，此后大家都开始叫他马天安了。三，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张作霖在北京也公然举起屠刀，李大钊等20多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杀害，大批共产党员入狱。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多次被敌人破坏，北方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。中共中央从苏联调回大批干部充实领导力量，此时的马俊受党的指派，正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考虑到马俊熟悉北京情况，斗争经验丰富，中央决定派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。这年10月，马俊前往武汉到中央局报道，见到了邓颖超，得知马俊要到北京开展工作，他劝道，你是不是跟组织上要求一下，不要去北京，因为五四时期你在京津搞学运很出名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大闹天安门的马天安。马俊很坚决，我知道北京的情况，李大钊先生已经牺牲了，但这是党的任务，个人生命重要还是党的事业重要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完成这个任务。听说马俊要来北京，奉系军警在各个路口严加稽查，还公然到北京一些学校大肆搜捕。马俊是个大胡子，被同学们称为美髯公，为此军警错抓了不少蓄着大胡子的人。为躲避抓捕，马俊乔装打扮后接上组织关系，潜入回民多、穷人多的宣武门外地区，想方设法开展工作。他经常变换住所，衣食住行与干苦力的工人没什么两样，以致警察暗探搜查了很长时间，都没有发现一点踪迹。中共北京市委很快重建起来，可惜时间不长，12月，市委学运委员被捕叛变，马俊随即不幸被捕。在京师看守所，他遭到严刑拷打，但始终坚贞不屈。北洋军阀政府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马俊，派教育总长进行劝降，只要你不宣传马列主义，不搞革命，大帅叫你当教育次长。马俊说，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，不搞革命，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。最后，京师警察厅厅长奉张作霖之命，以自由为诱饵，以死亡相威胁，再次劝降马俊。大帅让我转告你，他要让你一步，对你没有其他的要求了，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，大帅就立刻放了你。如果你不愿意说出来，那么我为你准备好了纸和笔。马俊蔑视地看了他一眼，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下故共产党员马俊之墓几个大字，高声说，转告你们大帅吧，我活着是共产党员，死了还是共产党员。无计可施的张作霖恼羞成怒，下令处决马俊。赤诚报国肝胆在，血沃中华洒春秋。1928年2月15日清晨，北京寒风凛冽，被五花大绑的马俊端坐在一辆押往天桥刑场的黄包车上，周围都是扛枪的警察和手持大刀的宪兵。马俊不停地演讲，高呼，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旧军阀，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凛然赴死。执笔武陵军。